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美国劳工部礼拜三发布报告话，美国每个礼拜初次申请失业金的人数急剧下跌，降至52年来的最低水平。上个礼拜初次申领失业金的人数降至199,000人，单个礼拜的数据减少了71,000人，仲创下了1969年11月以来的新低纪录。彭博社对经济学家的调查预估中值为26万。经济研究咨询公司高频经济学的经济专家认为，这种趋势意味着美国市场对劳动力的需求正在增强。即使这样，数以百万计的美国人仍然选择不返回工作岗位，这个令那些急于填补空缺职位的雇主感到沮丧。职位空缺数量已经接近历史纪录，对于在职父母来说，儿童看护仍然是一个严重的问题。拜登政府将在12月9号至10号召开线上民主峰会，23号美国务院公布了即将召开的民主峰会受邀名单，台湾受邀参与，并指派了政务委员唐凤宇驻美代表萧美琴出席，但俄罗斯和中共等没有受邀。今次峰会将讨论三大主要议题，包括对抗威权主义、打击腐败问题、促进尊重人权，其中操弄数位资讯与散布假消息亦将是会议的重要内容。拜登总统今年2月在他的首次外交政策讲话中宣布了举办民主峰会的计划，他说他将让美国重返国际领导地位，对抗中国和俄罗斯主导的威权主义力量。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 NASA 礼拜二晚间发射一个航天器执行撞击小行星任务，以测试当地球受到小行星威胁时是否可以通过人工干预将迎面飞来的太空岩石撞离轨道。礼拜二晚 NASA 的双小行星从定向测试航天器搭乘 SpaceX 猎鹰9号火箭从范登堡空军基地升空，如果一切顺利，2022年9月 DALT 航天器将以15,000英里每个钟头的速度迎面撞上525英尺阔的迪莫弗斯小行星。如果 DALT 技术被证明有用的话，假设有一颗小行星向地球撞过来，科学家可望提前几年或几十年改变它的轨道。礼拜三，美国商务部宣布将全球27家企业列入威胁国家安全的实体清单，其中10几家是中国企业。这27家公司分别分布在中国、巴基斯坦、日本和新加坡，他们被美国政府认定为违反美国的国家安全或对外政策利益。除此之外，一个位于俄罗斯的实体被加到军事最终用户清单中，商务部将8个位于中国的技术实体添加到名单中，原因是防止美国新兴技术被用于中国量子计算活动，后者是为了支持中共军事而开发的如反隐形和反潜应用、破译密码或开发高端加密应用等。商务部还表示，在中国和巴基斯坦的16家实体和个人因参与巴基斯坦核活动或弹道导弹计划而被列入黑名单。根据大宗商品交易评估机构阿格斯媒体23号的报告，今年10月中共当局放行了279万吨澳洲煤炭以弥补国内煤炭供应缺口。中共当局去年12月发布了禁止澳洲煤的禁令，但大陆目前正面临能源短缺、冬季供应恐断链的危机。海关数据显示，中国10月份入口了438万吨煤炭，中共当局10月允许在禁令前抵达的澳洲货物卸货，这些煤炭中大部分是用于取暖的动力煤，但亦包括钢铁厂使用的焦煤。中国港口局已经通知钢铁和贸易公司，他们将逐步清理禁运前的澳洲煤炭和焦煤，预计将增加400万到500万吨的供应。礼拜三，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 FCC 要求一家上诉法院 驳回中国电信提出的继续在美国提供服务的请求。 FCC 曾经在10月宣布撤销中国电信美洲公司在美国的运营授权。美国司法部和 FCC 的律师在发布的一份法庭文件中写到，中国电信没有胜诉的可能性，并称该公司没有去解决证据问题，而是对 FCC 的程序提出异议。FCC 在10月26日发布新闻稿宣布，基于国家安全考量， FCC 通过了一项命令，结束中国电信美洲公司在美国境内提供洲际和国际电信服务的能力，并限制该公司在明年1月初之前停止他们在美国的服务。近期聚焦在墨西哥南部的移民大篷车已经与墨西哥政府敲定协议，同意解散他们的队伍，以换取留在墨西哥的签证。大篷车成员之一加西亚告诉路透社知，他们同墨西哥政府达成了一项协议，后者允许他们在墨西哥多个州定居，条件是承诺未来不再组织移民大篷车。墨西哥国家移民研究所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政府同移民已经就通过人道主义签证重新安置问题达成协议。墨西哥提出，只要移民留在他们被重新安置的州，他们就可以住在由该国社会福利机构 DIF 管理的庇护所里面。移民被重新安置的州集中在墨西哥中部和南部，远离危地马拉和美国边境。据旧金山纪事报24号报道，一段监控录像显示，旧金山警察在面对入室盗窃疑犯后没有采取行动，而是放任他们逃离现场。上个礼拜16号，旧金山警方接到911电话，称一家大麻药房可能被盗，他们赶到位于 Panhandle 以北社区的案发地点，当时有三名疑犯在场，而最后一名疑犯在药房内徘徊，将近40秒都未出来，但警方没有和疑犯对峙或逮捕任何人，而是站在一边看着最后一名疑犯走出大楼，在警车面前开车离开。这一事件被纪事报获得的监控录像所记录，这个令受害企业主和他的女儿感到愤怒和沮丧。该企业的老板阿拉兹拉伊说，他们的商店已经被抢了超过5次，而警察虽然回应了，但从未采取行动。两名欧盟外交官表示，欧盟成员国驻欧大使24号批准延续对四名中共官员和一家中国实体的制裁。该决定还需要欧盟部长在12月6号至7号正式批准。欧盟在今年3月将包括一名高级安全主管在内的四名中共官员和一家实体列入制裁名单，对这些个人和实体实施旅行禁令和资产冻结。这些个人和实体被指控侵犯新疆维吾尔族穆斯林少数民族的权利。被制裁的对象包括被认定严重侵犯人权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公安厅厅长陈明国。被制裁的实体是被认定大规模任意拘留和侮辱对待维吾尔人的新疆建设兵团公安局。拜登政府在过去几个月向台湾增派了更多美军，在岛上留下近40名士兵，以保护美国大使馆训练台湾军队。美国杂志外交政策这个月引述5个大楼国防人力数据中心数据指出，美军对台的遣派人员虽然少，却在稳步增长，现在几乎是去年的两倍，显示白宫和5个大楼对台海形势日益关注。目前拜登已经向台湾派遣39名军人，包括29名海军陆战队员、5名空军、3名水手和2名士兵。此前拜登政府的在台美军人数是30名军人和15名文职人员，包括23名海军陆战队员。商务部礼拜三表示，占美国经济活动三分之二以上的消费者支出在九月份增长 0.6% 后，在十月增长 1.3%， 这个在第四季度初提振了经济前景，但并没有显示出高通胀有被抑制的迹象。目前美国市面上的酒类饮品、鸡肉、医疗器材、玩具、电玩游戏机、 运动裤和汽油，这七大商品严重缺货。由于担忧货架被卖空，或需要为稀缺商品支付更多费用，美国民众尽早开始为假期购物。数据显示，价格压力在十月份升温，核心 PCE 价格指数在十月同比增长 4.1%， 在九月同比增长 3.7%。俄罗斯国防部长谢尔盖·绍伊古和中国国防部长魏凤和礼拜二签署了加强两国军事关系协议，制定了未来五年两军合作发展的路线图。绍伊古和魏凤和在视频会议上表示，双方对加强俄中战略军事演习和联合巡逻具有共同的兴趣。美联社在礼拜三的报道中引述绍伊古的话讲，中国和俄罗斯多年来都是战略伙伴，魏凤和和绍伊古对由两国军机的军舰参加的一系列军演和两军签署2021-2025军事合作计划表示赞扬。美国之音评论称，由于美中关系紧张，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主动接近俄罗斯，期望借助俄罗斯的力量来减轻美国的压力。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 FCC 近日提醒，由于各大手机服务商将淘汰 3G 网络，较旧的手机用户应做好更换手机的计划。FCC 网站公布，各大公司都将从2022年开始关闭 3G 服务，其中 AT&T 的关闭日期是2022年2月底。Verizon 是2022年10月31号， T-Mobile 将在2022年1月1号前关闭 Sprint 的 3G 网络，并在同年6月30号前关闭 Sprint 的 LTE 网络，而 T-Mobile 自身的 2G 和 3G 关闭日期未定。 FCC 提醒，上述日期是网络完全停止的期限，运营商可能在该日期以前就停止一部分的相关服务。中国网球名将彭帅的下落持续引发国际关注，欧盟礼拜三发出呼吁，要求中共政府就彭帅的下落和安全提供独立且可核实的证据。欧盟发言人纳比拉·马斯拉里礼拜三仍表示，我们看到了据信是彭帅本人的谈话和公开露面的画面，但是有关彭帅指控遭遇性侵害以及此前两个礼拜他未露面的情况仍然令人担忧。这位发言人说，我们敦促中国当局针对这些指控进行全面透露的调查。欧盟驻中国大使沃伯礼拜二表示，世界网球双打冠军彭帅的命运在欧盟成员国激起普遍的关切，但是中国看到的依然是一道沉默的墙。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